各位朋友好，又到了一天一次的讲古时间，赛斯之音小电台。今天的天方夜谭要讲的题目是早期课第37节。那在我们看课程之前，有一个好朋友写了几个问题来问我哈，那我先从这个朋友的问题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是问早期课第一册第37节513页的第一行，当你们练习，我会把这些练习条列出来，请问这些条列是练习在书中的什么地方？这是今天收到的信息，那我以为它指的是昨天的课程。那这里提到的早期课第37节513页，这个地方的翻译是说，为什么在你们的层面上不容易获得我说的那种观念，你没有办法彻底聚焦在上面，当你们练习第四种内在感官时，我会把这些练习条列出来，你们三个人照着我的建议来做，一定都可以获益，到时你们就会发现观念是什么。有时候英文翻成中文因为这个范围蛮大的，所以我们按照翻译完的文字，我们比较难理解这个真正在讲的是什么。这里有两个东西啦，一个就是他所说的条列出来，其实这个条列呢，在英文上他用的字是 outline， 所以可能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我将概述一下练习的内容，而不是把它条列出来，所以概述的内容其实就在他所讲的这句话后面的这个部分，那前面他也有提了。总而言之，他是在概述第四内在感官的内容是什么，不是条列出来，所以他并没有一条一条列出来了。但是如果你要把他的概述当中呢，把它整理成一条一条也可以啦，不过他的英文字是 outline 啦。那我也顺便提一下，刚才念的这一段文字当中，有两个观念，一个观念是不容易获至我说的观念，这个地方的观念呢，它是英文字的 concept， 也就是第四种内在感官的内容，那后头呢他说到时你们就会发现观念是什么，这个观念呢他用的却是 idea，可是 idea 跟 concept 是不一样的，在第四内在感官当中他所说的是 concept， 那 idea 呢或许不太适合在这个地方又翻译成观念，因为这是观念的感官，那它不是 idea 的感官，它是 concept 的感官，那 idea 在这边的话或许比较适合翻译成一个想法或一个主意。好，你看中文英文之间的翻译是这么的困难，对我们来讲的话 idea concept 都可以翻译成观念，但事实上很明显的在文句当中，在赛斯在描述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分清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他所说的 concept 是比较像是第四种内在感官的内容，也就是它是电信的 concept 观念这个部分呢，它不存在任何的宇宙，它也不存在我们身上，所以我觉得要翻译赛斯资料，坦白说，你必须要真的从头到尾看过赛斯的内容，然后呢前后的字要翻译成一字，然后呢跟其他相类似的字呢要有一个区分，比如说心灵跟灵性 psychic 跟 spiritual 这种东西的话，假如 翻译都是一样叫心灵的话，那可能真的会很混淆赛斯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份执着了，一份去深入了解的认真度。那我也在强调，我英文是可能比各位都要差很多的，虽然我人在美国，那还是个美国人，但是我们来美国洛杉矶大部分讲的都是国语台语，国语台语可能进步蛮多的，可是英文没有太多进步啦。各位相信我啦，我的英文没有比大家好。跟各位讲个笑话，为什么我叫 Charles？ 是因为我大学时代啦，我们学校的英文不是那么好过的，我英文不好，所以英文对我来讲是压力非常大的。结果有一个修女呢，胖胖的修女，她在英文课帮我起个名字叫 Charles， 结果很勉强的让我过去了。所以呢，我为了要感谢她、纪念她呢，所以我继续沿用这个 Charles 的这个名字哈。当然，这个名字已经成为我正式的名字，在我的护照上面了哈。我只是鼓励大家，如果你中文看得觉得好奇怪的时候，最好还是把英文书拿出来查一下。有时候你一查就了解，哦，原来翻译没有错，翻译 idea concept 都可以翻译成观念，可是尤其是在谈第四内在感官的时候，最好还是不要把 concept 跟 idea 都用同一个翻译的方式。我不是说翻译错误，而是在赛斯描述尤其是第四内在感官的时候，混在一起是容易产生混淆的。好，那我来回答这个朋友的第一个问题。如果你要概述第四内在感官的内容的话，他是这样讲，他说当你有一个想法的时候，好，那如果这个翻译又翻译成观念的话，那又混淆在一起的哈。他说当你有一个想法，有个 idea 的时候，不要用逻辑领悟去轻率的对待。也就是当我们有一个 idea， 我们一个想法的话，我们追那个想法哈，他这里是这样描述，他说要坐在一个安静的房间，应用心理时间，我希望这不是不可能的。当你有了一个 idea 的时候，我相信你会有的，不要用逻辑领悟器轻率的对待，你可以把它在后来的体验当中尽情的仔细分析。那这样的话，我们会进入观念里面，是从想法，从 idea 进入concept 里面。好，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呢，那刚才不是提到我们要安静的坐在房间去利用心理时间吗？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 idea 的时候，有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静下来用心理时间去利用心理时间仔细的去体验它，去分解它。所以第一个我会用有一个想法的时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了想法之后呢，第二个是用心理时间的利用，好，通过心理时间直接去体验这个 idea， 你会发现，好，这一点就能够利用心理时间去接近 concept， 好，也是最好的取得一些成就的接近。所以呢，如果我刚才提到的，如果你把 concept 跟 idea 把它混在一起的话，它其实是利用 idea 去接近 concept。好，第二个呢，就是心理时间的利用，通过直接体验我们的想法，然后我们会利用心理时间可以接近那个 concept。好，那第三呢，我们在体验这个 idea 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好，你经历一个概念的想法，无疑是要从头到尾跟随着它通过。亲爱的，没有开始或结束，这是第三个。你看这里，他说当你经历一个 概念的想法，好，那概念呢是 concept， 想法是 idea。它英文的描述是 your idea of experiencing a concept， 所以呢是从我们的想法去经验一个观念，所以在这里呢，赛斯把这个观念 concept 跟 idea， 它是有一个很清楚的划分。换言之，就是假如说你要概述一下什么是观念，那观念为什么是一个感官，我们只有从这个地方去下手，我们才了解，我们用我们的 idea， 然后利用心理时间，然后我们对这个 idea 的经过呢，好，要一直通过到底，好，不要有开始或结束，我们从头到尾以完全没有开始结束，完全没有一条线的一个线性时间的概念来看一个 idea， 然后呢完全的通过它，从头跟随着它通过，甚至说你们的这种观念完全并彻底的是集中在伪装时间的结果。比方说好了啦，我们在想生存这件事情的话，我们一碰到死亡，我们可能这个 idea 这个想法我们就结束了，我们不敢继续下去，我们没有办法跟随着它通过。从一个 idea， 假如说你彻底彻尾的跟随着它的时候，没有开始或没有结束，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整个观念能够完全去体验它。赛斯在这里提到的主要的重点是在于，我们在经过我们的idea 的时候，通常我们接触到观念，我们会害怕。那因为我们害怕，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把它走完一个行程。像在个人实相本质，他有提到嘛，他说如果一个妈妈有一个想法，有一个 idea， 他想把孩子挂在晒衣架上面的话，当然这个想法他就吓坏了。不过如果你跟随着你的想法一直走完整个前程的话，你会发现到在这个想法的背后，能够真正找到以爱为结果的最后的一个 concept。 任何想法或物种的演化绝不会包括时间的，它只在你们宇宙里涉及时间。实际上你坚持要标注为绝对的规则出现在你的面前，似乎这个 concept 这个观念的扭曲和有限的幻象，我们害怕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经历我们第四个内在感官，然后呢因此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什么是第四个内在感官。好，通常我们因为害怕的关系，我们可能就不走完前程，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有时间线，好，那因为有时间线的关系，我们总是觉得好像事情是结束了，或者是什么时候开始一个重要的在练习第四内在感官重要的因素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你就经历一个观念的想法就好了。好，第四个是要直接的跟这个想法这个 idea 进行沟通，不要害怕，或者是不要排斥身体所不熟悉的感知，你会随着实践并会在有限的程度上去发现它，也就是用直觉去感觉你的观念。第五呢，你可以变成这个想法，你将在想法这里面向外观看而不是向内看。好，如果我们在我们的 idea 里面，好，我们的想法里面，我们变成那个想法，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想法里面向内看而不是向外看的话，赛斯说 什么叫思考？这就是思考。那我们一旦思考，从头到尾经过了我们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一个观念的想法。赛斯在解释观念，他说呢，观念是既有我们现在要称之为电信或化学成分的东西，它并不存在任何宇宙中，或者是不存在任何不具有一种或另外一种形式的层面当中，所以它不在任何地方，不在我们的层面，也不在哪一个宇宙。那我昨天有提过，其实赛斯说的宇宙，比如说内在宇宙、外在宇宙、梦宇宙，或者是化学宇宙、材料宇宙，他提很多宇宙，但是这些东西呢，所谓的 concept， 所谓的观念呢，它并不存在这些宇宙当中，也不存在任何这个层面、任何形式的层面，不是的，因为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电信、一个化学成分的东西。那如果说我们去感觉到它的形式，而直接经验它，并且直接就变为那个观念，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去体验那个观念。这一节我们在谈第四内在感官，它就是一个观念的感官。观念呢，必须按照一个 idea 去想象一个 concept。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重点啦。或许你可以把观念呢，把它当作是一个整体的完完全全全部的 idea， 好，把所有的 idea 集合起来的话，它就是一个观念，而这个是同性质的观念。好，那观念的话，以在这里所讲的这个说法呢，它基本上是一个完形，并没有受到时空的限制。好，那回到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呢，513页倒数第六行，凭直觉往外接触信念，你将在观念里面往外看，而不是往内看啊，这是思想啊，这是什么意思？哦，我这个刚才已经回答过了哈。不过这个问题里面提到凭直觉往外接触信念，那又多了一个信念了哈。这个信念啊，观念、想法哈，有时候就是不能说翻译错误啦，可是混在一起是蛮难分别的哈。其实它的英文是Reach out to the idea intuitively， 所以这里所说的凭直觉向外接触信念，这里所说的信念又是 idea。 各位， idea 怎么能当信念欢呢？好，第三个问题，存活的那一世是一切存有当中的一个片段体，这个片段体就是在物质界做价值完成。请问这句话有问题吗？因为我不知道你这句话是从哪里调过来的，不过这句话看起来是问题不大了。我们每一世的存活就是我们的片刻点嘛，那我们来这个世上的主要目的就是用这个片刻点来学习，好，来完成我们内在的价值完成，所以这句话应该是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是一个片段体，那我们也可以从片段体当中呢成熟成更完整的人格哈。那我觉得这里是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啦，就是当我们等一下来谈课程内容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整个赛斯的概念它是由内而外的，也就是外在的片段体也好，外在的人格也好，或外在的不管什么东西，它是由内里头往外投射的。我们只要了解这是一个投射的过程，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疑问的。为什么呢？因为由内而外投射的话，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内在是以可能性场，是以族群的方式，是以频谱的方式，一次投一大片自己的一些片段体或人格在 人世间嘛，哈。可是哪一个可能性的自己或我们或哪一个片段体，它会继续存活，或者是它可以再继续演化下去，哈。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内在是不是给予能量，哈，给予啊。这个想法的发展的支持了，我记得有一节当中呢，赛斯是提到真跟罗的，他不是有在耶克海边投射片段体吗？他这个片段体，赛斯的说法是说，如果片段体越来越强大之后呢，其实真跟罗这个真正的人呢，有可能会不见了，因为他不被支持。好，那如果不被支持的话，投射在外面的这个人格就不见了。就好像这样讲好了，我们在看电影，如果电影的影片往荧幕投射，好，那如果光线不见了，不再投射的话，那么荧幕上的人物就不见了啊。好，既然是投射的话，而投射是由内向外投射的话，那么如果内在不给予能量或内在不给予投射的话，那么外在的人格就自然不见了。我另外再举之前上课的一个内容，就是大卫他们夫妻生了一个小孩子叫麦克。这个马克呢，他在三四岁的时候呢就死掉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马克跟大卫在前世有一个非常深的因缘。大卫曾经救过马克，好，也就是马克的前身啦。那马克已经不需要再来轮回了，那可是他想要来带一下大卫，所以他出生成大卫的孩子。好，那当他出生成大卫的孩子呢，因为他们在前世对天文都非常的有专业的研究嘛，所以当他是大卫的孩子的时候呢，他连出生的日期、死亡的日期，都经过详细的计算过，就是天啊、时刻啊，都经过详细的这个计算过，所以他引起大卫呢会非常的好奇，尤其这个孩子虽然是三四岁，可是他对天文啊、对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奇怪的，特别的有天分。那所以赛斯才跟他讲说，你这个好朋友呢，他特别是为了要渡你，所以他才出生成你的孩子。好，那但是他不想在人世间有太多的时间，所以他在三四岁就离开了。好，那各位可能有好几个问题会产生了。第一个问题是说呢，那这个已经不来轮回的人了，那你出生成小朋友，那小朋友三四岁就走了，那这个小朋友不就是一个片段体吗？不就是一个人格吗？那这个人格跟片段体会不会继续演化下去呢？根据意识的本质的话，只要他投胎不够圆满的话，他会继续想要圆满他嘛。那所以这个孩子会不会仍然也是一个新的，好像一个苗一样，他会继续在成长，会继续在投胎，会继续延缓下去吗？那答案是不会。为什么？因为他的内在不打算继续供养这个能量，所以他在三岁的时候就溜了嘛。那溜了以后就根本不会再投胎了。那不会再投胎在哪里呢？他在内在，他变成麦克这个存有的一部分，好。但是他不需要再继续演化了，好，即便是小朋友出生，但是他不需要再演化了。那在第九册赛斯也提到几个概念，好，他提到看到一群的朋友，我记得好像是在一个高中里头嘛，好，那在这个高中里头他看了那张照片之后，他就说第几排的哪一个人他不会再来了，那第几排的哪一个他不会再来了，他们是最后一次。好，那为什么是最后一次呢？因为他不想再投胎了嘛，不想再投射了，所以不管这个孩子年纪多大多小， 或者是他的经验他的成就怎么样，是他整个内在不想再投射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个概念，其实真正的成就与否并不是在外在的自己上，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把成就与否用在时间线上。就像我们今天在谈观念的感官，它不在时间上。我刚才提观念的感官，那么显然观念这个东西它是从 idea 进去的，它利用我们的想法直接去体验，体验这个观念，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一个观念的感官里头。而观念会不会就是一个完形的idea， 也就是当 idea 很完整的时候，各方面都完形了以后，想法本身就变成了一个完形的观念。其实在这一节课塞斯好几次都叹一口气，他说用文字要解释实在太困难了。等一下上正式课程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他是用什么样的难度在解释我们所要了解的东西。那我还是把第四内在感官它的过程或者是它的概述是这样，就当我们有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不要用逻辑领悟去对待它，我们要尽情的去仔细分解它，分解我们的 idea， 然后利用心理时间来体验那个 idea。当我们用心理时间去体验这个 idea 的话，我们会接近我们的观念的感官。好，那第三的话就是必须要把线性的想法拉掉，不要有开始或结束，这样的话呢我们才会整个通过这个想法而会有一个结果。第四个的话就是要直接的跟这个idea 进行沟通，也就是说不要有任何概念，就直接去体验它了。第五个的话就把自己变成那个 idea， 你把自己变成 idea 的话你就在 idea 里面，当你把自己变成 idea 的话你向内看，你就可以了解什么是观念。以上是塞斯对观念的一个概述，观念练习的概述。好，第四个问题他问到怎么知道自己是在内在的裤裆里面，我想他讲的是能力的内在裤裆了。有什么东西透过直觉可以汲取这些裤裆吗？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昨天的未知实相的课程。假如我们跟我们的所有的可能性自己其实就是一个，是我们的内在投射出去的一大片自己，那因此呢每一个可能性的自己都在发展他的能力，对不对？那每个人既然都在发展他的能力的话，这些能力都是我们的，都是我自己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同一条线的。就好像呢，如果一棵树长了很多的叶子，那么每个叶子所长出来的吸收到的营养呢都会变成大家可以共享的嘛。那现在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概念，那现在这里的问题是说我怎么知道在库存里面有什么东西。你不需要知道库存里面有什么东西，而是只要你有任何需要的话，因为是同性质的库藏嘛，所以当你有需要的话，当你不圆满不满足有所匮乏的时候，当然在别的地方一定会圆满嘛。这是一个逻辑的概念啦，也就是你想得到的你无法完成的必然在别的地方被完成。而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正是塞斯在讲这个观念 concept之间的一个完整性，它是呈现观念是呈现一个频谱的状态。我们的观念呢是你哪一个角度就好像一个色彩的频谱一样， 每一个都会呈现出来。所以假如说你今天站的是红色这一条线，那么紫色那条线当然不在红色里面，可是紫色的这一条线呢你是可以用到的。好，换言之，假如说可能性的自己本身就是呈现频谱状态的时候，你的匮乏的部分不会超出你的内在的范围里头的。所以我们是在下一层，对不对？那既然我们是在下一层的话，上一层以一个频谱的方式，以一个完形的方式投射到人世间的话，那么投射出去的任何匮乏的部分呢，你的内在是一定都有。所以你不需要知道库存里面有什么，而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库存里面一定会有。好，就好像我们到人世间来，好，我常常讲的那个半开玩笑的说法是，如果你今天要去登山，好，那么你当然要带登山的工具嘛。如果你要下海滩去玩，那么你当然要带泳衣嘛。那你要泳衣或者是要登山工具，你内在当然准备好了，才会叫你去登山，才会叫你下海滩啊。那如果说我去登山，那我的内在怎么可能不准备登山的工具呢？那一样的情况啊，当我们在登山的时候发现我们有什么困难或我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内在当然已经准备好了啊，因为内在它没有时空的限制嘛。既然没有时空的限制，又呈现频谱的状态的话，换言之就是所有的可能性都已经被思考过了。那么如果所有的可能性都被思考过的话，我们的任何需要，任何想要取得的东西，当然都是在内在曾经想过或思考过的东西，而且全部都在我们的内在库存里面。所以回答这个问题，怎么知道自己的内在库藏有什么？好，你需要什么，你的内在库藏就有什么。为什么？因为你是投射物。好，你是投射的片段体。既然你是投射的片段体，既然内在想投射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呢，其实你的内在已经准备好所有的答案了，你只要回头去找就会有。好，透过直觉可以取得这些库藏吗？透过直觉可以取得这些库藏。而且昨天已经说过了，好，当你在做艺术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当你自我放松的时候，当你自我放松的时候呢，事实上这个答案就自动会进来嘛。就好像我之前在讲的那个故事一样，好，我想要知道我的英文老师是什么名字，可是我想不起来，因为那是自我嘛。可是我的内在自动会送过来，好，我甚至没有在想它了，我在上课的时候那个答案自动进来了。所以我的内在跟我之间，它的管道只要是畅通的话，你可以透过直觉取得这些库藏，没有问题。而且如果你在做艺术工作，好，你在做想象力的工作，或者是你让你的思考四面八方自动的流动。刚才不是讲到 thought 吗？什么是思想呢？什么是思考呢？思考是什么呢？思考就是你忘掉了你自己，而直接变成一个想法，而在想法里面，在那个观念里面，你向内看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就是思考。所以我们想要去拿我们内在的库藏，我们就回到思考。当我们回到思考，我们回到波形，我们一旦回到波形，我们可以跟我们的这个 idea 直接沟通。他这里提到，如果你认为你在思考，你必定会惊喜。这是赛斯告诉我们的。而且赛斯当他在说我这个朋友所问的那个问题，他说我要概述一下练习的时候，他就说呢，其实你从这个练习当中，你当你知道怎么去思考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思考到底是什么东西。思考就是你在里面，你的自我不见了，你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当你在这个idea 里面，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思考进去。那进去以后当然就是全部的库藏嘛。所以你可以把观念的感官当作是能力的全部库藏，而你进去的那个方式是你变成那个思考。好，你的自我不见了，你循着你的 idea 直接进入 那个整个库存里面，你就发现你在思考，而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你必定会惊喜。如果你认为你在思考而你不见得你在思考，你向内看不是向外看，你在思考的时候你必定会惊喜。那为什么说向内看不向外看呢？是我们行着投射的路线，我不是我了，我行着这样的一个 idea 往后面走的时候，我就可以知道我整个概念，我整个人生的一个观念是什么，我整个人生的 concept 是什么，是什么样的 concept 在让我过我现在的生活。所以为什么这个 concept 本身是一个内在感官，因为它是按照这个 concept 的整体的概念，然后投射到我们的物质世界里面。那我们在物质世界里头的话，我们当然是可以循着一个问题，一个 idea， 一个我们说 idea 的话，比如说我在做创作的时候，我是不是有一个 idea， 这样讲好了，当我们在做想象力的练习，或者是我在做广告创意好了，当我在做广告创意的时候，我是有一个 idea 嘛，那这个 idea 往后走的时候呢，我就找到我的全部库藏，所以我可以把我的 idea 完整化，好，变成我取得内在的能力的库存。很多的广告创意人对一个商品，你会想说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创建，怎么有那样的 idea， 是因为他在思考他的 idea 的时候，他取得了一个整体的 concept， 所以他对这个 concept 很清楚之后，他可以利用一个 idea 直接把一个商品呢，把它观念化，我推这样的产品，我希望诉求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观念，是由一个 idea 所产生出来的。所以通常我们在做创作练习的时候，或者是我在写一个 slogan 的时候，我常常是透过一个 slogan 的过程当中，我接触到怎么样把这个产品用最好的方式推展出去。我现在是用一个最小的例子来讲啊，比如说我如果要写一个 slogan， 那么这个 slogan 不是随便乱写的，是我要把一个产品用这样的一个 slogan 直接推出去，然后广泛的向全世界来介绍这个产品。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必须要后面有一个支持我去把它以一个概念的方式介绍这个商品。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的确是可以从一个 idea进入一个 concept， 然后把这个商品呢用一个完整的 concept 直接推出去。所以不用担心，如果你今天有什么需要，那你希望从你的内在去取得的话，你就尽管往内在去取就好了。刚才不是提到吗，你以一个 idea 可以直接进入，而进入之后你向内看，你只要向内看的话，你就一定会举起内在所有的库藏，内在什么都有。好，但是如果你不认识的东西呢，就算再好你也不会去取用了。好就像我现在在解释这些东西，我也是以我个人的观念在解释它。100%正确吗？没有各位，我一再强调我是以我所了解的事情，我尽我的诚意跟可能性去解释也许明后天我就发现我自己是错误的，有可能或者是呢，也许我觉得人家错，也许人家是对的，我是错的，也有可能呢。但是一样的情况就是，我能了解的目前就只能了解到这个程度，那就是我的极限了。我现在有的概念在解释这个概念感官观念感官，我是只能以我能够reach 到的，能够达到的这个状态来解释。所以我通常都会有一个说法，假如我的说法呢跟你的想法不一样的话，我很希望你就参考一下就好了，然后用你自己的想法，因为这不需要争辩的。也许我刚刚提到说这个地方不可能不是很正确，那个地方可能不是很正确，那个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也许我看错了，而且我自己 坦白说我的英文真的没有那么好，我的英文是蛮烂的，只是我比较认真一点，我每件事情我不懂的时候我会去查英文书，然后我去把它弄清楚，并不是对方没有翻好，对方人家是翻了千千万万个字嘛，那我只是看一两个字而已啊，那我找人家的缺点比较容易啊。好，那当然了，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 concept idea 跟belief 都翻成同样的东西的话，好，不太很适当啦。好，信念我们说是 belief 嘛，好，那 idea 我们说是想法或者是主意，一个 idea 一个主意。好，那concept 我们翻译成概念或观念，但是三个如果混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可能无法去分辨在赛斯里头在谈第四内在感官的实际状况是怎样。好，那我有没有盲点？我当然有盲点啦。好，但是我只能说以我现在的状况，既然他在学习嘛，那我们就拿来讨论。那我想要讲的部分是，尤其今天在网络上也有一个朋友，他说如果你没有达成的愿望，在其他的可能性自己都达成了，为什么还需要三世轮回呢？一样的情况了，按照我个人的了解啦，这个了解不见得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我只是提供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就是投射的概念嘛，就好像那个耶克海边，那个鲁伯跟真的自己有没有再继续存在？没有啦，因为他没有继续想继续演化下去，所以他的内在不再投射那个能量给这个耶克海边的这个投射片段体，那么因此片段体可能在那边就没有了。好，那我们也以好几个在赛斯书里面看到的例子，你来这边投胎，那很小甚至胎儿就走了。像前面的课程不是提到穆斯林吗？好，穆斯林他们夫妻把他的叔叔生下来了，一生下来就走了啊，他不想在这边玩啊，他想说我来这边只是为了让你知道我没有怪你啊，你不用那么歉疚啊，当时被马踢死是我自己想被踢死的，不是你的问题，只是借着你尖叫而已。那难道这个出生成婴儿就死了的穆斯林的儿子，他会继续在一次一次的演化吗？那就看他的内在，他内在如果根本就不想在这个领域上发展的话，那就到这里为止了。我觉得主要是内在的部分，是我们内在这个部分是重要的。那我们必须要了解一点，所谓的价值完成，所谓的人生经验，所谓的情感深度，这些全部都跟我们的学习有关啦。好，那谈到学习的话呢，我今天其实刚好有跟一个朋友在聊一个问题，那他有一个蛮好的发现啊，也就是我们一直在提到的这个学习的概念。通常呢，有时候你在学习赛事的过程当中，你常常听到而且几乎不会去怀疑的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听起来也非常的美，非常的棒，而且你也觉得它是就是个事实。他的说法是什么呢？他说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好，这个还把它列入成好像身心灵学习的三个定律或什么的。好，其实如果说我们把身体有自我疗愈的观念当作是一个定律的话，我们可能就真的看不到赛斯教我们的或要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好，美是很美啦，对也很对，但是只对一小部分而已。身体怎么可能只有自我疗愈的功能？身体不只只有自我疗愈的功能，而是呢，身体有生病的功能，身体有千变万化来帮助你学习的功能，这才是身体真正的功能。身体觉得你这个人现在需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调教一下，好，那么你的身体就会让你去痛苦一番。好，不是身体需要修复，而是身体故意去生病。好，你的身体故意造成一些麻烦，甚至呢身体 你怎么保养它，你再用最好的方式保护它，身体不想活的时候，身体呢想要把你弄死的时候呢，你就会死了。所以身体是什么呢？其实身体这个部分呢，你说它是有自我疗愈的功能，这其实是一个误导，而且是严重的误导。因为身体是我们的一个学习的工具，我们的精神状态，我们的外面的环境也是我们的学习的条件，跟学习的舞台，跟学习的道具背景。所以当我们说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我们着重的点就是我想把身体修复好，但是你不会去着重在于你内在的感觉，你的观念感官是什么，你的整个情绪的状态，情绪的能量是什么。像真的身体状况好了，其实真的身体状况是他的内在创造，让他把所有的精神跟力量呢集中在赛事资料当中，他怎么修都修不好的。像物理的名人啊，像 Hoskin 赫金斯吧，他把自己创作成坐在轮椅上，甚至于连说话都不行，可是呢他却可以把所有的精神呢焦点放在于对他所想要研究想要体验的部分的专注。各位你知道吗，有很多盲人他没有眼睛，可是他的感官的发展会非常极度的敏锐，就是因为他集中在另外一个状态上面。那假如我们的内在想要用一种方式来体验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像那个演超人的那个男主角，他从马背上摔下来，那为什么他会从马背上摔下来，这个男主角他自己非常清楚的，因为他想透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一些他的观点。所以学习，我们人生价值完成，我们人生的学习才是身体真正的目的。我们的身体是配合我们在这个人世间的学习而形成的。我们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如果我们在出生之前都可以显我们身体的要件，我们显我们的父母的 DNA 来创作我们身体将来的形式的话，那么假如是这样的话，难道身体不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继续的按照我们的需要来跟我们的状况配合吗？所以如果你在看早期课，尤其是在第五册第六册的地方呢，他讲得非常的清楚，假如你今天不按照你的内在的价值完成去执行的话，他会让你的身体不断的处在一种生病状态，处在你能够认识的那个生病状态。你怎么样想说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它不会的，它不但不会自我疗愈，它会自我创造你所需要的那种病症，它创造病症给你。而且呢，当你不听从你的内在的指令差太严的话，根本无法操作的时候，你的内在会直接造成你的死亡，身体上的死亡，而且根本就不是你能够保护的。因为我们的内在是一个强大的力量，它创造我们的身体的状况。那赛斯对身体的解释是什么？其实赛斯在未知实相，我们可能很快会上到的第686节大概在10点10分以下，有这么一个描述了。这个描述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们的身体呢，身体是什么呢？身体是一个电磁模式，悬挂在一个可能性的网里面，可能性的电磁网里面，而在时间跟空间的交汇点被体验为肉体。所以身体是什么呢？身体是一个可能性场。那这个可能性场当中呢，我们内在有什么需要，然后这个身体呢就会被体验成那种状态。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身体有没有自我疗愈的功能？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但是什么？是根据我们内在的需要，根据你人生学习上的需要变成那种样子的。所以如果 啊，你说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那么我们一直会以为说啊，我生病就会好，没有，你生病不会好，你生病是你的内在所创造的，生病不是身体会生病，而是身体是在一个可能性的电磁场里头。那刚才念的这一段这个未知实相呢，我也仔细去查它的英文了，其实它的英文的翻译也不是十分好，他说身体是一个电磁模式，他说悬在一个可能性之网里头，可是这里的英文呢，它是保持平衡在一个可能性的网里面，换言之就是你怎么样思考，它就会用那种方式保持在一个可能性的网里头。这个英文字是 poised， P-O-I-S-E-D， 好， poised in a web。 那 poised 的意思呢，是保持平衡的意思，就是说呢，你的电磁模式，你的身体的模式呢，会自动保持平衡在一个可能性的网里面，所以是根据你的需要，它被体验为肉体，而这个肉体呢，他用的字是 corporal， 好， corporal 这个字呢，其实如果各位有宗教信仰的话，就知道这个 corporal 一般指的是九折布，好，折九折的那块布，那块布是包什么呢？是包尸体的，尤其是包耶稣基督的裹尸布，就叫 corporal， 好，所以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呢，我们的身体是被包在那个时间跟空间的交汇点呢，被包成一个肉体，好，所以这个包的意思呢，就是说呢，我们内心有什么想法，那我们的内在就裹在那种，好，就裹在那种肉体里面，好，像一块裹尸布一样，把它裹在那个可能性场里面，所以我们希望，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肉体经验，好，那我们的身体就会变成那种经验让我们体验。所以身体是不是有自我疗愈的功能，这个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其实身体是根据我们内在的需要，是根据全部自己整体自己的需要，根据我们的课程，根据我们在学习的状态来变成那种状态，让我们去使用它，让我们去体验它。好，我们身体生病的是我们内在自己创造的病症，为什么？因为外面的环境是内心所创造的。好，那外面的环境是内心所创造的，不是身体它自动会好，而是其实是你的内在所创造的状况。那身体会死亡，身体会生病，不是身体的问题，也不是身体在修复，因为身体只是在一个可能性网里面，只是在电磁模式，在一个可能性网里面，我们把它包裹成一个肉体而已。好，所以这样的概念，我们不是执什么东西为什么所有，好，不是执我的自我为我们自己所有，也不是执我们的身体为我们所有。赛斯一再强调，时空的宇宙其实是伪装实相，身体是伪装实相，而我们在使用身体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不同，每一刻都不同。为什么阿尼塔摩加尼他在四天当中呢，可以从最严重的末期癌症，身上的窟窿，身上的肿瘤像巴蜡巴勒那么大，可以在四天之内完全恢复，为什么？因为他不是身体在修复他自己，而是他身体是悬挂在或者是说平衡在一个可能性场里面。那身体如果是一个可能性场，身体如果是个电性实相的话，那么你需要什么样的身体，你就可以取得什么样的身体。所以呢，我们的身体在七年之内没有一个原子电子是相同的，没有一个器官，没有一片细胞是相同的，七年。好，那其实每一天我们都更换不同的东西，为什么有新陈代谢？好，是因为我们完全根据我们内在所 去演这一场戏所需要的戏服是什么。所以我们的身体是戏服，不是戏服可以自动疗愈，戏服不需要疗愈任何事情，戏服只要换戏服就好了。我们既然现在可能性场里头的话，是你拿哪一件戏服来穿就变成那种状态。我们可能在一瞬之间身体的状况是完全退化，也有可能在一瞬之间身体又完全恢复健康。所以你去看《红楼梦》那个林黛玉，她已经死得快要透了，只是听到一句话她马上身体全部都好起来了。你说是心理作用吗？是身体的恢复作用吗？那问题是身体怎么会把你 造成你去死掉呢？所以根本就不是身体会不会自我疗愈的这个部分，而是身体是一个道具，是配合我们的心态的一个道具。我们今天是跟一个朋友在讨论《道瑞资料》第218节，那其实道瑞在这一节当中呢，他讲的是非常清楚，就是说身体按照我们的需要来创作某一种身体状况让我们体验的。那假如是我们的内在所创造的那种情境的话，那种身体状况的话，你用什么方式都没有办法疗愈的，你怎么疗愈也疗愈不好。像真啊，他疗愈了好几十年二十几年，然后接受最好的完全的医生，所谓的完全医生，但是他仍然没有办法疗愈他的身体。为什么？因为那就是他的戏服啊，他想用这种方式来体验人生，而且用这种方式他可以把他的人生创造做得最好。所以我们的身体状况是健康也好是疾病也好，相信一点，那就是你学习的工具。你的身体的健康或疾病都是你最好的状态，不是要把疾病换成健康，不是的。在赛斯的观念当中呢，我个人的理解很少会有那种从坏变成好的这个概念，把它从扭曲变成弄正，我觉得这个观念它很少的。为什么不是有这个观念呢？因为你在创造你的实相啊，你今天所创造的正是你内在表达的一种方式啊。那会不会你现在的状况就是最好的呢？好，就好像我刚提到《红楼梦》嘛，你说林黛玉，你怎么样叫你的身体疗愈成跟王熙凤一样的强壮？不可能啊，你怎么做就是那种病恹恹的啊。好，西施你怎么样不捧心呢？不会不捧心，因为它是它的特质啊。你说啊，西施啊，林黛玉啊，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啊，你怎样怎样怎样就怎样怎样，我想可能做不到。好，是做不到的，不是做不到，而是他的人格特质，他内在想要演的那个角色需要这样的戏服。如果有这种身体生病的，身体要扭正，假如有这样的概念的话，那我们就是回到那个受害者的情节，我们不是自己的创造者，我们的身体状况正是我们创造的。好，当然你可以创造成其他的东西，所以身体绝对比身体有自我疗愈的这个想法远远要多太多了。而且这个观念会造成一种误导，会觉得说身体呢反正它就会自我疗愈，我觉得这是一个迷思啦。虽然好像看起来是蛮好的，我也蛮喜欢的，我跟我朋友在讨论，其实我们都是从这个阶段学上来的，刚开始学的时候我也觉得哇好棒哦，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啊，我身体就一定会变得好起来。不是啦，身体会按照我们的心态配合我们的状态，这个才是真的。所以假如呢你今天是个西施的话，那捧心就捧心吧，你就不必再去管什么必须要不捧心啦，因为那种方式可以让你造成你的一种很强烈的特质，你的身体正是你的表现的一部分啦。我们如何把学习，如何把体验我们的情绪状态、感情状态，深度的加强我们的情绪状态，这个部分，当作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我们是来学习的，我们是来拓展我们的情感深度的，是把一个情感好像一个 idea 慢慢往内看的时候，你会看到整个concept 是一个 concept， 我们是一个观念，一个 concept， 在过这样的 concept 的人生啊。那这个 concept 所需要的任何道具，好，不只是身体啦，连外面我们对应出来的原班人马的这个之前的转世的同伴们啊，我们共同一起来加深我们的情感经验，好，不是今天要整理什么，你也可以在每一刻当中，好像佛经所说的大涅盘经所说的，就算是一禅提人，沙户沙姆无恶不作的一禅提人，也没有受到因果的限制啊。你在一刻之间突然间某个观念完整了，你跳到另外一个状态的时候，那么前面的那个部分都已经消失掉了，不会牵涉到你或者是拉住你的。所以一样的情况，我觉得我们的身体状况，我们的外面环境，我们的关系，我们所体验的生活，其实只要真正回到我们自己，然后按照我们的方式，勇敢的按照我们的方式。所以在第四个内在感官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不要害怕。好，因为一旦你害怕，你就不敢完完全全去体验这个概念了。好，你在一种害怕的状况之下，你连你从你的 idea 当中，你没有办法走到你的 concept 里面。我们解释这些朋友的问题，居然把时间都差不多用完了，那今天的课程好像没有办法再有太多的进展。那这样好了啦，我把前面的部分跟大家再复习一下。前面的部分主要是提到，当我们让我们的自发性完全自发的时候，当我们的认知能力是自发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的 concept 就具备自由了，好。然后呢，这个你要去发展观念感官的话，好，一定跟时空不能扯在一起，因为涉及时空就一定涉及单线式的，涉及单线式的话，一定涉及因果，好。那如果涉及因果，你就不可能有一个完形的概念啦，完形的 idea 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是重要的。然后赛斯提到就是说，这样的概念呢，它根本就不在我们这个创建的世界里面，不在我们自己的那个盒子里面，或者是道瑞所说的泡泡里面，你们生活在一个自己建构的盒子里面。那既然是建构在盒子里面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线性式的。那既然是线性式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体验那个完整的概念，好。所以任何的概念呢，都不在盒子里面，它在盒子外面。那如果不小心落在盒子里面的话，我们的解释呢也是扭曲的。所以为什么要左遍前程？为什么我们要往内看？因为往内看，我们才可以回到那个盒子外面的，我们建构的那个自我外面的那个观念是什么。就好像说，你如果在电影院里头呢，你就看到投射的物体的话，你永远不知道是什么方式来投射那个物体嘛。可是当我们回到了投射的本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是整个概念是什么，它是怎么在投射的，齁。所以赛斯解释，齁，内在自身有意识的自我就是我们了。我们永远都会向外看，我们都是向外面的世界在张望，齁。我们的这张脸呢，都是看着外面的。可是我们自己的内在，也就是那个投射的源头呢，是你们这个世界强劲的人格跟力量，好，而且我们是在利用这样的能量在创建这个伪装实相。也就是说呢，我们利用我们内在的一份能量，好，在创建我们现在的这个伪装模式。所以那个概念本身是在内在的，而这个内在自己呢，他非常非常了解我们的外在，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外在的形象只不过是内在的一个假冒，好，所以他才会讲说呢，一个内在自我的想法跟通信，外在自我并不觉察，好，也可能没有办法想到， 而内在自我呢，他却知道我们所有的东西，他知道我们每一次的呼吸的空气的每一个粒子，他知道我们每做的一个梦，因为他就是我们人格的来源。去注意这一点了、哦、哈。哦，我们的内在自己知道，连我们呼吸里面的每一个粒子他都知道哦。好，那么因此，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你的人生记忆、你的内在知不知道，全部都知道啊。好，那既然是全部都知道的话，你其实比较重要的是你哦，不要见树不见林，你不要只看到你现在的状况。你如果跟随着你的 idea 的话，哈，你可以直接内受，往内，好，向内看，能够回到哦。完全知道你的那个内在状态。我们今天的天方夜谭还是停在9点30分的这个地方啊，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好，不过呢，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概述，内在感官，第四内在感官的概述，其实已经在这一节的后面全部都有了。好，所以呢也不是完全没有进展了。好，不过呢，下个礼拜我会还是从9点30分的地方继续。比较重要的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的内在呢，它知道我们每一根毫毛，每一个呼吸，它创造的我们的外面的情况。所以如果是内在全部都在掌握，全部都在操控的话，我们的自我其实只要深度去体验，好，只要全神贯注就好了。我们只要把我们的精神节省在我们的内在的这个流动上面，好，从一个 idea 当中回到一个 concept 的一个状态里头，好，我们了解我们是内在有直接在忽悠着我们，好，而且是一个群体的方式在忽悠着我们的话，我觉得不是一定要用自我去操控了。如果你学到的赛事资料都在写的东西，就是你自己要定目标啦，你自己要让身体变好啦，那其实这个东西都比较是自我控制的。但是如果回到呢，你回到现实的目前的状态去接受它，好，去体验它，好，甚至不必一定要去想要改变它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最容易而且最简单的改变它的方式。当你不想改变的时候，它就改变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动量嘛，我们是行动，我们是能量，我们是意识形式，意识不可能停止，行动不可能停止，能量不可能停止。所以当我们接受我们这个能量的时候，我们就自动会改变的，而且这种改变不会有太多的摩擦。那既然不摩擦，就不会冲突，就不会产生痛苦。那你只要在你现在生活当中，就好像赛斯所说的快乐效应，美是无处不在的，爱是无处不在的，在任何状态之下，今天就算你是那个科学家赫斯金，你从头到尾看到他的所有的自传当中，他没有一个字在抱怨，他完全沉醉在他的身体状况，而利用他的身体状况在做一般根本人类做不到的这种创作方式。好，所以呢，接受吧，好，接受我们的人生，好，我们没有什么地方不好，我们没有什么地方真的要改进，我们只要跟我们内在的神性同行就可以了。好，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先暂时停在这个地方。我们下个星期仍然会从9点30分的地方往下走，不过有一大段我回答我这个好朋友的问题，其实都已经说过了。不过因为这个部分是重要的，尤其在谈内在感官的部分，我觉得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好，我觉得我们的进度不是要赶啦，没有什么好赶的。如果不懂，你就算全部都念完了又怎样呢？好，那如果懂的话，当我们了解到赛斯他真正要传递的意义是什么的话，即便是一个小小的点，对我们也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好，那感谢大家的支持。好，那我衷心的奉上我诚挚的祝福。我们今天的讲古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那在西方的天方夜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谢谢。